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一个人旅行的技巧，当然还有异国恋情。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
停一下，停一下，让我来讲。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心灵分享时间，
不是心灵分享，
旅游分享时间。对，我是
女子旅行，
单身女子旅行。所以我是今天的来宾啦，
然后抢了主持人的段落。
是的，对
对，所以今天就是要聊到，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帆船界的王力宏。
哦，这个称号真的不能再讲了。
为什么不行？
你已经过了差不多五六年了吧？
哪里来的五六年？
五六年啊，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啊。
可我一直觉得你就是啊。
啊，好吧，那我可能对自己没有这样的期待。我觉得我可能比王力宏还好一点。
汪汪，对不对？
汪汪，哎，我这题外话，我最近发现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也叫汪汪。
所以你要，
所以我有点想要改名，不太特别的。
你现在想改什么？你可以现在就改啊。
你可以叫我，你就叫我 Dino 好了。
哦 ，Dino 啊，
会不会不太适合？
我先写在纸上。
对 ，Dino，
我等一下就忘了。好，
因为我觉得，欸，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这样是非常莫高的荣耀啊。如果你的名字跟其他人一样的话，
可是那全世界都没有第二个人叫 Dino 吗？
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像我的中文名字，但我不会讲，因为隐私的关系。真的，全世界没有第二个。
对呀，
啊，对我爸取的名字，我是唯一一个。
你确定吗？你在？
我上网查过了，
中国的网域也搜过，
也没有。
哇，
因为实在太冷门了。
我跟你说，我的名字大概在台湾有一个年轻的，可能二十几岁的男生跟我一模一样名字，然后在大陆有一个公安跟我一模一样名字。全中文市场只有三个，全球
这样比较好啊。全球只有三个，红安。
对啊，唐红安要姓唐。
哦，姓唐哦。
对，
我明白了。
对，你的名字也是很特别，但是反正你今天要叫 Dino 就对了啦。
对，名字要特别，就像旅游要够特别一样。
哎、欸，我先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还没开始打开那个录音键的时候呢，他就说：“请问有酒吗？”
对，
为什么要酒啊？
因为我在就是要面对唐红安这个。就是伟大的一个网红，
因为他觉得我在前面跟他 re 稿，就是在质问他，他觉得他好像在上法庭，所以他就要我拿出酒。虽然我都不喝酒，还好我们家冰箱里也是有一点酒的，
真的。
然后先拿出了小米酒，他说：“请问这个酒精浓度是不太够。”我马上再拿出一个比利时啤酒，
后来就好一点，因为这个比利时啤酒还蛮好喝的，
9%，
对
的，对9%。我希望我们在他真的醉之前，我们就把这个录完了。不会，他不会醉啦，他每次都红酒两瓶
的
嘛，
嗯，
对不对？好，今天我们就要聊到帆船旅行。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帆船旅行， 我基本上是一个爱海的人。
你喜欢帆船旅行？
我喜欢呢。我在认识你之前，我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驾船横越一个海洋。
有梦最美啊，真的。因为我跟你在帆船上面的过程，我觉得你没有非常的享受。
你觉得我命都要没了，是不是？
对，我觉得你命快没了。
你说吐的那个时候？
吐的，不止吐的时候。
其他时候我不享受吗？
因为我印象深刻，你跟我讲过的一句话。
我说什么好？
四个字，你要不要猜猜看？你还记得你讲的四个字？
我想自我了断。
啊，不是，你说我好想死。
我记得在哪一个 moment 我讲出这个话。
对，而且那个是才刚航行两个小时，我们总共要航行六个小时，所以是没有办法停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所以我自己其实是蛮觉得蛮亏欠的。
啊，真的假的？
对，因为明明就是你充满着期待，然后你遇上了大家都不想遇到的事情，就是晕船。
哦，可是我跟你说。首先呢，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人本来天生就是非常容易晕船，可是我又很爱旅行，然后我又很爱海，我连在海里面游泳游一游，我都会因为那个浪就是有点想吐。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是，
所以我总是在吃晕船药。那只是说那一次那个浪真的是，我吃了晕船药居然没有用。我知道我有一个晕船神药，然后就居然连那个药吞下去都没用。
小白兔。
对，小白兔晕船药。然后我当时真的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那个晕是到一种你已经丧失神智了，真的，你就是已经到那种 你失去了意志力，丧失神智的那种，
你已经忘掉自己是谁了，
快要崩溃了。对，所以我那时候说我真的好像死了然后之类。但是呢，那一天抵达的时候我就说可以明天不要再航行吗？如果接着两天航行我真的就投海了。然后你就安排了那个啊，
对，
就你就安排说那不然我明天就是走一走逛一逛，
一整天完整的一天不出海，
对，然后休息一下，然后这样子隔一天再出海，这样有没有比较好什么的。我就觉得这样其实是还行。可是即便我那个 moment 觉得非常想自我了断，但是我还是要帆船旅行的，就是如果下一次又有别的行程我还是要去的。
我还在思考跟建构你的喜爱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现在还是有一点模糊，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除了晕船我都很喜爱，但是晕船也在我这个喜爱之中，我愿意包容的部分。
还是其实你有 S 的属性？
没有，
各位观众，唐湾是 S 属性的，
什么自虐的部分呢？是 M 属性，
M 属性
才是对，M 就是很爱受虐的那种。
M 属性， M 属性，
但我不是，我身边的人都是 M 属性，都是我在 S 他们。
所以你也希望有一天有能够被 S 一下？
不是，我真的很喜欢海啊，我太喜欢海了。
我知道，我跟你一样都是海人啊，因为我从你想到我们第一次。停泊的时候，
第一次停泊，
希腊，我们在想希腊那次，希腊的第一天跟第二天其实是非常完美的，对不对？
对呀、啊，
对，那个样子就是帆船旅行该有的样子。
但是我跟你讲没关系，我们在泰国中间也是有一天晕到我也是要崩溃、哦。你看我希腊还不是去了？
对，那次泰国就比较特别，因为其实没有那么晕，但是你晕了。
因为你知道我干了啥事吗？就是我们去爬了那个公主湖什么的、然后已经消耗了一些体力，然后回来了以后呢、大家在玩那个独木舟还是什么，
独木舟，独木舟，
然后我就太兴奋了，我就一直要爬上去那个独木舟，然后一爬上去又很兴奋想要动来动去，然后我就翻船，翻船以后我再爬上去我又翻船、所以我就在那边把自己的力气耗尽了，然后搞到我自己特别累的时候是非常容易晕船的、所以我就把自己搞到这程度了，因为我觉得玩太疯了。
其实我觉得帆船有点像是一个就是两面刃啊，就是喜欢的会超级喜欢，
对，
然后不喜欢的他就是不喜欢，
对，
所以是非常极端的一个活动。有点像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登山，负重登山、有人就很喜欢负重登山，
我不行，
对，你不行嘛，就是要爬8个小时然后带15公斤的东西，
不行，那个我真的要死。
不能洗澡，
不能洗澡无所谓，但是我不要走那么多路。
OK OK，
对，
另外一个就是露营车，
露营车我可以啊，
露营车可以嘛，因为它毕竟比较舒服一点，
而且想停就停啦、
没错没错，
对，可是爬山这个真的没办法，你爬了4小时然后到一半，然后你就想说我现在不想往上了，我回去还是有4小时在等着你。可能是因为我就是没有什么腿力，我们家遗传啊，腿都很细，然后都没有腿力，没有什么肌肉，所以走路对我来说痛苦。
但你去过中南美洲的 Machu Picchu？
去过啊。
那个你可以。
那明明就坐车啊。
坐车
那有什么难？那就坐车咯。
现在可以坐车去。
那可以坐车啊，然后你只是在那个范围内，就是园区内，你要用。
那我可能没有跟上这个资讯。我以为他是要
前面要走4天那个，
对
不
对,
對, 對,
對，
没有，走4天是一种特殊的走，我不但不走，我还坐了一个非常高档的火车、我就花钱坐火车这样，
明白，
然后我连上那个彩虹山、5300公尺高，对，5300公尺高的这么高的高山，然后要在上面爬到彩虹山的地方，我从5000开始，大家只要走300公尺的高度哦，我走了大概10分钟之后，我就问那个导游说还有多久，他说30分钟就爬到了，我说好，然后我就再走了10分钟，我说还有多久，他说30分钟啊，你看前面，我就想什么鬼啊，然后我就接着说我要骑马，然后整团的人傻眼说我们才刚开始你就要骑马，我坐上马我就活回来了，
对，你活了，然后马就哭了，
没有，马很好，
马很好，
对，就付钱，
对，是个健全的马、
就是、我就付钱，反正就是走的我就不太有办法，可是我去年有健身一整年，所以可能那个体力有变得好一点。
天哪、这个听起来非常很棒的旅程耶，
可我就是一个很霸咖的人啊，真的很霸咖，
所以 你的腿不太行，
就没力，
但你就是海洋的活动都
我可以，
但因为我想到的是你真的很像这种游刃有余的在水里面活动，
对啊对啊，海里的我很 OK 啊。
因为第一天在希腊停船的时候，其实是
你说我们还跑去自潜，
那个海非常的平静。
对
对，我就是要形容这一点，就是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可以去从事帆船活动，
嗯，
但是在希腊特别的地方，地中海的区域好了，它是非常安全的，没有所谓什么鲨鱼之类的东西会伤害你。嗯，然后它的海是非常的透
很
剔透，
对，像玻璃一样，
像玻璃一样。而且大部分的时候，只要你不是在那种季节风那些季节去的时候呢，它是平的，
非常像镜面一样，
对，像镜面一样。所以我会把它形容成是一个超级无限大的游泳池。
我也觉得像，
真的那一天就是最经典的希腊跳岛，
最美好的一个那个状态。
对
对，只是我们后来就遇到你说那个可怕的季节风，
可怕的季节风，那就是旅行中的惊奇的地方。
对，那是一个意外。对，嗯，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有趣啦，我还是觉得很有趣，所以下一次我还是会想去啊，而且我还一直在揪我朋友去，欸，
真的啊？
对 啊，我在揪我之前的朋友一起帆船啊。
对，我是觉得很可惜，就是2020跟今年
可能没有办法，
不太可能，对，不太可能。可是要开放的话，
可能先在台湾，
台湾。我不能说台湾的坏话，但是台湾确实
没有那么适合玩帆船，
没有那么丰富的岛屿跟地形来做帆船活动。
对
对，而且如果我们要讲到价格，可能在后面会有相关的资讯嘛。讲到价格的话，嗯，我都会跟我的客人讲说，你在台湾租船，
嗯，
你租一天，你其实可以含机票到泰国租三天的船。
好了，我决定了，明年我们去泰国再去玩一次。
对，明年我们可以自己去泰国，就是不要那么多船，因为船很多，在泰国有一个状况就是它停泊的空间不够大。
嗯，
你知道船与船之间都要有一些距离，才不会撞到。
嗯，
在停止的状态下撞到。
嗯，
那有一些地方它只能停一艘船。你知道吗？
哦，
我们那时候去泰国的时候是因为有四艘要一起行动，
对，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些比较大众的地方，它可以停很多，
哦，所以更加的秘境就停不进去，我们
没去了。对，有一些秘境就没有去了。
哦，
所以如果我们只有一艘船的话，我们可以去很多你从来没有见过什么神奇的洞穴啊，然后要到退潮的时候才会出现的洞穴你可以进去。
哦，好，我真的非常想去。我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所谓帆船旅行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旅行呢？并不是只有两三个小时在帆船上哦，就是呢，我们会在一个集合点，比如说我们在泰国，我们可能就在泰国的码头集合。那如果希腊就是希腊的码头集合，然后集合完了以后呢，我们就上船。接下来的五天，我们就是在船上。那中间呢，吃东西、睡觉，我们都在船上。一些特殊的地点我们会停下来，然后上岸去走走逛逛去玩，或者是在一些很平静的海域，我们就停下来直接在这边大家玩跳水，就自由潜水，类似这样子的，嗯，那但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船上。
我如果你要我去定义帆船跳岛，
嗯，
因为有些人会把帆船这个字去搞混，嗯，跟游轮渡轮是不一样的，
哦，
因为游轮渡轮可以容纳个几百到几千人，
对，
对不对？但是你去参加游轮的旅行，
嗯，
你其实是跟海的距离非常远，
对，
因为你不可能下海，
对，
对不对？
没错。
那如果你是很喜欢海的人，你在游轮上，它其实我会说它算是一个陆地的活动，你从来没有在海里面，对不对？
对，几乎感觉不到那个浪的起伏，然后你可以看到海景，你只能说你不断的在看海景，但是你却不是很感受到
那个海，你摸不到
那个
水，
对，也摸不到水。
对，嗯，那另外会搞混的就是风帆，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哦，我玩过啊，我玩过帆船啊，但其实他们可能是在沿海沿岸去玩风帆，就是一个人，然后有点像
把帆撑起来的那种，
把帆撑起来冲浪板，然后一直帆，
嗯，
但是那个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因为帆船的话你可以想成比较高级的游艇，游艇可能是比较好的字眼在台湾，嗯，对，它就是
接近那个规模，
对，它可能就是六个人或八个人租了一艘船，
嗯，
你就想象你租了一艘露营车或者租车自驾，
对，
只是你把它换到在海
上
的自驾。
你好会形容啊。对，我觉得形容得很对。 就是自己在那个船上，然后船上是有船舱、有客厅、
对，
有厨房，然后有房间，
没错。
那房间当然就是不会像饭店那么大，它当然就是在这个船体当中，
对，
能够容纳的空间。我觉得你用那个露营车形容真的是很正确，
嗯，
对。
但是我还要讲的是，肯定有人玩过游艇啊，它跟游艇有什么不一样？你在台湾有很多游艇的业者，他们都有推出就是什么半日游、一日游，
对。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主控权，你的主控权跟自由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attachment， 这个字非常重要。我跟这个人有 attachment， 代表说我跟这个人的连结是非常强的。
对对对，就是这个人互相之间的那个强力的连结，
强烈连结。好，今天你在台湾玩了游艇半日跟一日，你会觉得说，哦，我的重点在玩那个水上活动，
对
对，游艇我拍个照解决，
对。
但是其实你对这艘船是没有 attachment， 你不觉得它是自己的？
对，
你觉得哦那是别人，然后你有一个船长，他的船，然后你不能对这个船做出太多奇怪的事情。
我知道你要形容的，
我
会觉得是呢。如果我们在游艇的时候，你会很像你今天只是搭车去一个地方玩，那它就只是纯粹你的一个交通工具。
对，交通工具。
可是帆船是那几天你在海上的家。
没错，有家的感觉。
对。
所以你会，第一天你可能还没有这么觉得，你就说啊，它还是交通工具啊。但是第二天、第三天，你所有的生活起居都在那个船上之后，你会觉得这个船是我自己的。
对，你跟他有长时间的相处，然后到最后真的是，比如说我们上岸玩一玩，走回码头，然后寻找那个船的时候，你会真的有一种感觉说这是我的船。
对，
哦，我的船在那里。
This is my boat。
对，你会有这样的感觉，真的是。
嗯。
然后看到别人的船，就会觉得我的船还是比较好。
对，我的船比较好。对。
对对对。
我的衣服都晾在船上面。
对，就是你真的在那里生活啊。
对，一日半日游的话，船长说了算。就说，你不行，这不行，你不能进去这个船的舱间，你会把它弄乱。
哦，对对对。
啊，你不能，因为你那个东西要摆好，就是限制非常多，以至于说你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享受真正的海上的活动。
对。
但是我所说的那种帆船跳岛，你一次租船就是个5到7天，甚至还有那种1周2周以上的长程的那种旅行。这艘船呢，不会，你就是主人，
对，然后船长是帮你航行的人，
对，船长不会说什么不行不行，你不能做什么事情，他只会说OK， 你在做那个事情，我多注意一下，因为怕你受伤或怎么样的。
船长只会说记得帮他买一个便当，
对，不要忘记他也要吃，
不要忘记，
船长就是你的船员之一，
对，
但是决定旅程。决定要多停留在哪个地方，或是少停留哪个地方，都是你决定。
对，
所以我觉得上次呢做错了一件事情。
什么？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把全部的掌控权都投在你的身上。
哦，真的吗？为什么？
对，因为一旦你有掌控权的时候呢，你会特别开心，你才有自主权嘛。
哦，
所以下一次对不对？
泰国是不是？
我都不讲话。对，我要当一滩死水，就一个死鱼在船上。然后你问我，我说，欸，我们接下来去哪？我就说我不知道啊。然后你来决定就好了。
因为其实网络上还是可以搜到其他的一些大家分享他们自己在哪一个海域的帆船旅行的路线，对不对？
对。
但是比较多的都是英文，因为其实台湾旅游在玩帆船实在太少太少了，所以中文的分享是非常少的。
嗯，我可以讲大概5个人以内吧，
全台湾。
对，然后其他4个我都知道是谁，他们都是游艇业者，就是很熟的朋友，很熟的朋友。
嗯，
對，他们就是说 ，OK， 你租一天多少钱？你租2天多少钱？
哦，
不会写说哦，我在这个整个旅程中，然后做哪些事。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目前大家越来越想要接触帆船，但是呢，以我目前的观察，目前都还是比如说龟山岛一日游。
对，
然后澎湖南方4岛一日游，
没错，
多半是这样，或小琉球一日游，好，现在都还是这样。我觉得 应该是要让大家更了解说，其实帆船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就是它其实就是你自驾旅行的一个海上的家，你可以规划所有的行程。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真正要享受到帆船是要到这个程度才对的。
对，而且五天是基本的，
嗯，低于五天那有点少。
对，三天你可能还不会觉得 这艘船是你的，但五天的时候你可能会就觉得说，哦，我的船吗？
而且我跟你讲，到最后大家所有的东西的分布状态就如同走到了你家一样，到处都是，每个人的东西都在散落在每个地方，然后要搬走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哪，我要搬家了，就是那种感觉。
真的
对，你上船的时候还不是你不觉得你是搬上来哦，你上船的时候你只觉得你要旅行，只是带着你的行李的感觉，可是下船的时候你觉得你要搬家了。
没错，
对，
你就觉得啊，我不想走，
真的，而且永远都会遗失东西。
你会很记得很清楚那艘船的名字叫什么？
我都很记得里面的每一个角落、格局、沙发，就是它的整个格局长什么样子，我是很清楚的。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帆船里面一个蛮有趣的东西耶，就是马桶，这很特别耶。就是
马桶是机械式的，
对，就是你要有一个手动帮浦耶。
对，但这个情况2018年之后就不太会有这种情况，
现在大部分船都已经改为电动，就按钮就好了，
按钮就按一下然后它就自动马达就抽走了。
因为我们最早在泰国是机械式的，
机械式的，
对，那个实在太妙了，就是大家要先上船的时候船长会先教育一下说怎么用这个机械式的马桶，用帮浦用手拉几下把那马桶冲干净。
对，
而且绝对不能投入一些卫生纸什么，因为我告诉你船上的马桶如果塞了
全程就塞了，
对，非常可怕。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帆船活动尽量都是自己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你会有那个生活习惯的差别。
可是我不就两次都是跟你，然后带着你的一群朋友，
有一些人还不错啦，
我还是觉得蛮开心的耶。
对，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就不太对痛，如果你又分配到同一个舱间的话，
没有，我跟你讲我的绝招，嗯，我觉得你已经知道我的绝招，我的绝招就是我都会说我没有办法在封闭的船舱里面睡觉，我会很容易晕，所以我要睡客厅。因为我跟你讲 我第一次在那个泰国的海域以后，我就发现奇怪，我们大家所有人的船舱这样分配明明好像位置不是很够，位置是不是不够？
位置其实是够的，
是够的，只是有的人躺的那个位置你就不想躺在旁边，
有人可能站的比例特别大，可以这样讲吗？
大字型哈，
对，
大字型的睡姿之类的，或者是他们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然后呢我就发现你跟 Zach 你们两个就说我等一下要去睡外面的椅子，然后另外说那我等一下去睡甲板，我就突然感觉到明明那里是比较舒服的吧，内行人好像都要去抢甲板，
内行人抢甲板，嗯，但是外行人会觉得说为什么舱间这么小，这又是一个就是
哦完全不同的切入点。
对
对，
像有些人会觉得说，哎，船没有冷气，有些船没有冷气是没错的。然后船的舱间这么小，根本就连最小的旅馆都没有这么小，你还要收那么贵的钱，你知道吗？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可是那真的是一种特殊的体验。
没错。
对，因为那个舱间其实如果以双人住进去的话，你会觉得比日本的胶囊还局促一点点，
还要小。
对。
但是这就会有一个差别的，因为单体船跟双体船就是有这种差别，
房间的大小。
单体船有些人会想住，是因为它超级便宜，很便宜哦，便宜到不可思议。
可是那不然就单体船，然后一人一间单人间啊，
一人一间单人间不会比你住双体船然后就两人一间还来的便宜。单体船就是给那种哦，我不在乎太多舒适度，但是我很喜欢
冒险感，
冒险的这种感觉。
你知道单体帆船的冒险感是什么吗？我当时认识 Dino 的时候， Dino 就讲说他非常喜欢单体船，因为单体船就是酷
就是快，就是帅，船还会侧着走。
对对对，它是可以有很倾斜、很倾斜的角度，然后它的那个重心可以让它在那么倾斜的状况下，船可以回正。
对，而且单体船说实在会比较稳一点。
哦，然后比较不受浪影响。
对，因为它就是在一个轴上面去
平
衡摆动。
对，
那它直线前进的话，它不会有左右摇晃的那种情况发生。
那双体船就是它底下会有两个船舱，然后上面有一个平台的感觉，那会觉得好像比较高档奢华的一种视觉感。那但是它能够航行的海域浪况必须好一点，
但是我们都是休闲航海嘛，
对，
所以两艘船其实没有差，我们不会想要拼速度，我们不会想要乘风破浪，我们都会选一些比较安静的海域，所以双体船绝对是首选，
比较舒服，
所以第二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
对，双体船，
对不对？
帆船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就是呢，所有的抽屉都是能上锁的，
对，可以固定，
会被吸住，
对，
有磁铁吸住那个门的。嗯，因为我们那时候接到了一个指令说，一上船之后要把所有行李里的东西开箱，全部上到柜子里面，把柜子都关好，接着行李箱要拿去岸上寄放。当时我对这个指令觉得匪夷所思啊，就是我是来搬家的，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其实在旅行中很多人是习惯我行李箱打开来然后就在里面翻找东西，
没错，
我东西其实从来没有完整的从行李箱全部移出来过。嗯，一定是到回家我才会把它清空嘛。可是我们上帆船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清空行李箱，而且行李箱还不能放在船上，因为没有位置放。欸，
为什么呢？就两点。第一点就是真的没有空间放你的行李箱，行李箱是一个很占空间的东西，
对，它基本走道就是刚好40-45公里左右走道，所以根本行李箱是摆不下的啦。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所有的东西拿到船上之后，其实你会更有归属感，这是我自己觉得
搬家的仪式感。
对，有仪式感。
对
对，哎，不要，你不要进我的房间，这是我的房间。房间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
对，
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大概好七个人，对不对？
七个人
，然后在一个船上，其实大家都没什么隐私。
对，
对，你在哪个地方，你都会看到人，你都会碰到人。人就坐在你旁边嘛。
对，
但是唯独就是船舱是你自己的。
但是我除了洗澡，我是不会进去的。嗯，我真的好容易晕啊。
你在船舱上很容易晕。
对对对，如果我在客厅比较高，那我在客厅还行啊，客厅也比较通风。嗯，但是如果我往下走几阶，比如说三阶台阶嘛，然后就下到底下去了，我就会非常容易晕。
我会觉得
如果是靠岸的时候还好。
我会觉得是因为我们在航行的时候，我们要把所有的窗户
关
起
来，
所以会比较密闭一点。
对，
不透风的情况可能就会，
对，就会比较这样。可是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容易晕船的人，所以我觉得一般人应该是还行的。嗯，因为其他人都非常愉快。
对，
其他人都非常的 OK 的。
我老婆，她是最享受这趟旅程的人。
怎样叫做最享受啊？
因为她完全不会晕，她连吃药都不用吃的那种。哦，欸，我爸也是这种人。哦，但是我妈很会晕，她一上船就马上晕。
但是我在希腊那一次呢，已经从你们身上学到了一些标准的做法了。
像什么？
我那时候已经发现，因为整个全球气候变换，所以那个时候照理说不应该有那个东风。可是那个时候那个风就是那么的强。嗯，所以在那时候船长说他早上几点要开船，我们所有人就赶快在那个时间之前的两小时可能就先吃过一点点东西垫一下胃。嗯，然后吃好了晕船药，接下来船长要出海之前我们就完全躺平。
躺平，这个，睡着或者什么
躺平。而且你知道这个平要平到什么程度吗？你不能把头用什么东西垫高。嗯，你要让你的头跟身体是真的完全的水平，就不要垫枕头的那么平。嗯，会突然觉得所有的那个浪都缩小变成原本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其实是
有好很多很多，
这是有生理根据的。因为我们总共有 XYZ 轴嘛，
对，
你躺平之后其实你把你的 Z 轴就取消掉了。对，
所以只剩下一个晃动感了。
没错，
对，所以真的是会减少非常非常多。但是实际上我当下就是我还有拍很多影片嘛，我之后再把这影片剪出来给大家看，就是到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我就拍着外面的那个浪，你真的从一扇窗看出去会一下子你看到整个都只有天，瞬间你会在下两秒钟看到全部满版的海。嗯，你就知道那个晃动有多大。
如果要我说的话，我们犯了第二个错。
是什么？
第一个错就是我没有把主控权给你嘛，对，你就没有办法好好享受所谓的规划旅程的这种感觉。那第二个就是帆船旅行很重要的是你千万不要排行程。你不要安排说你第几天要到哪，你第几天一定要上岸，因为你租了车，你订了旅馆。哦，你知道吗？因为他不能保证说我这个航行的航程都是很平静的。哦，所以那时候其实
我们有租车，是不是？
我们预先租车还预先订了房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快要到旺季，所以有些房间就是比较难订。
对，
特别是租车，因为一个岛上车没有多少个。
对啊对啊，
而且自排的可能一两个而已。
对，
那时候为了要赶到某个岛，我们就决定说好，我们还是走这条路线，假路线好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船长说其实最近天气不是非常好，我们应该要走乙路线。哦，但是我们车跟房子都订好了，
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当下如果我们想要避开那样的天气，我们是有办法绕一条路的。
对，
只是说由于我们后面订了东西。
对，这就是我们犯的第二个华人比较会犯的错。嗯，就是所有的行程都要照表操课。
可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啦，因为你看大家一起出去，然后如果你是一个总招的时候，很多人他还是会期待你告诉我我们会发生什么行程、什么事、去到哪里。而且比如说大家都众所期待圣托里尼，
没错，
大家就是期待啊，所以你好像在这个期待跟赶行程这个上面
需要去做个平衡。
对对，所以我觉得即便不是你做这个决定，或许我们最终大家讨论也还是会想要做这个决定。
对，我们也是就是经过大家的讨论最后决定说我们还是要去，因为大家都想要去走那条路，那条路确实是所有的岛屿都是挑过，而且非常漂亮。
对，
如果我们走了另外一条乙路线，风平浪静，但是每一个城市基本上都长得差不多，
就哦，我懂了，就是比较希腊一般的那种岛屿小镇了。
没错，
就会都长得很像。
对，都会长得很像，但是可能你会觉得更舒服一点。嗯，但是我们走的那条路，其实所有的岛上每一个岛的特色都是很独特的，独立出来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聊到这边，你就会发现帆船旅行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它是有冒险成分在其中的。
对，如果你是喜欢未知感的话，哇靠，
非常适合，
很适合。因为我每一次去的时候，我其实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那个天气会怎么样。嗯嗯，对。那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很喜欢掌控在自己手中的人，我认为还是适合帆船旅行。嗯，因为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想掌控一切的那种心情，
不是说不能掌控，而是说你掌控的东西不是不能变，
就是没有办法百分百。
对，你可以掌控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可以马上离开，我不需要就特别多停留一天，我觉得好无聊，这个地方好无聊。
应该是说很弹性，
很弹性。
对，
我第一次踏上那个岛，我发现我这个岛好棒啊，那我想要多停留一天可不可以？没问题。
对，其实只要跟船长讲一讲就是可以的，
因为船长他就是希望你 have a good time。 嗯，你怎么样快乐他就怎么样快乐，对不对？因为最后的小费才是重点。这有点技术性的问题，你去租游艇你要怎么挑选游艇，
游艇还是帆船？
我们都称为游艇好了，帆船就是游艇、
okay.
只是一个是靠风帆，
只是一个有帆，
对，一个是没有帆、
okay.
一个是动力的。
好，
就跟挑葡萄酒一样，第一个看年份，然后看公司，我们就所谓的产地，就是那个哦，
看公司
哪一间公司做的哦，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内部，你能够看到的话，你就要看一下。那基本上，如果你能租双体船，你就不要租单体船。嗯，这样子。那年份是什么意思？当然是越新的越好，越旧的话会越便宜。嗯，这个便宜的程度就是你自己去衡量。如果你今天的预算不是那么多的话，嗯。你用很低廉的价格，你是可以租到帆船的，但它可能旧、里面的设备不是那么新。
我觉得那个感觉应该就像是你是今天坐进一台 Toyota， 或是你坐进一台宾士，大概它那个内装就是不太一样，有的是木头的内装，有的是塑胶的内装，大概是这样的差异。
但是放大十倍的感觉，
对，会有更大的差别，
因为毕竟你是睡在这个船上嘛。
对，
车子你还只是交通工具。
对。
船的话，我会特别在乎，像你刚刚讲的，马桶是不是电动的，对不对？
对。
然后甲板呢，是不是可以放下来？哦、oh. ，你放下来之后，你比较容易跳到水里面。
哦、oh, ，对，就是能不能让你更亲近海、嗯，所以这个是你在乎的。
对。哦、oh.。然后其他的可能一些小的零零角角，像你的厨具是不是都完善？嗯
Oh,
你有烤箱啊，你有火炉啊，
烤箱、冰箱、
这些都是
很火炉等等
重要的。
对，然后再来是它都会提供餐具吗？
基本上餐具都是就像你在一般的 Airbnb 的，就是他们提供多少餐具，船上基本上都要有。嗯，对。然后我觉得会比较重要的是，大家都会想说冷气这个问题。嗯，但其实你如果在欧洲的话，基本上不会有很热的时候。欧洲的船通常都没有冷气。
我们上次有没有冷气啊？
我们上次没有冷气。
你看，我真的也忘了。
你忘了，
所以应该也不觉得热。
不会觉得热，
我没有印象。对，
就算在最热的时候，对不对？你在晚上的时候都不会觉得热，你会觉得哎、欸、很舒适，大概25度。
那就是台湾开冷气的温度啊。
对，但是如果你这一趟旅程是在泰国或者是加勒比海的话，
就
你就必须要考虑说你的船有没有冷气这件事情。
嗯，
在泰国你们那艘船有冷气，我们这艘船没冷气，就差很多。
真的哦，
因为太热了，泰国就是又热又湿又闷。
对，
我会强烈建议就是一定要有
冷气。对，因为泰国的天气就是湿度高，黏黏的。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抢甲板，一直在抢那个后甲板的那个位置，因为里面实在太热了，
真的，
真的实在太热了。
我后来其实也都睡到客厅嘛，我后来发现永远最舒服的是客厅。
对，
所以我每次都会说我就要睡这边，然后大家都说我们还在这里聊天呢、欸。我说你们继续聊我无所谓，我就睡着了。
嗯，
那所以这样子的船呢、啊，你觉得均价就是说不是说最顶级，但是也不要是太旧太便宜的，你觉得一般来说的租金会是落在什么位置？
我不讲整个船的租金，因为有点抽象，就大家没有那个感觉。嗯、我直接讲说，一般人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去订旅馆，他们会说一个人一个晚上多少钱？
对，
我平均标准的船，
嗯、
大概一个晚上3000到5000是比较低的。
哦，
双体船的话，可能就会到8000，
一个晚上1人8000。
对。
哦，但是它就是不只是你的住宿，又是你的家，
交通，
又是你的交通，
对，
就是所以是全部结合在一起，一个晚上8000是一个我们大概可以抓的一个范围。
对，它没有很贵，因为你去住5星级旅馆的话，它可能1万到2万嘛。
对，而且只是住，
对，只是住，
嗯，
那8000你就可以，
对，它是一种
24小时使用。
整个生活方式，
而且8000是很好的，
是很好的船了。
对，所以我说平均抓大概一个晚上5000块一个人是没问题的。
哦，那不错。
对，有些人会有一个迷思，就是说哦，游艇很贵。当然，台湾的游艇会贵是有原因的，因为你没有那个其他的业者去制衡这个价格。
嗯，经营者太少。
一个地方的船越多的话，你自然会有市场竞争嘛。
对，
它就特别便宜。
对，
所以那时候我去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哦，光是我先讲三个地方最便宜，
嗯，
加勒比海，然后安达曼海就是普吉岛，最后就是希腊，这三个地方就超级便宜。
意大利跟希腊哪边比较便宜？
希腊绝对比较便宜。
哦。我跟汪汪呢聊完船，就勾起了许多我们过往的回忆，所以呢一聊就欲罢不能，所以这一集超级长的啦，1.5个小时没有办法直接一次把它播完，我们今天就先播到这边，下一集继续往下听哦。也一样分享了很多我们在希腊帆船旅行，我们对每一个岛的感受。你喜欢帆船旅行吗？对于今天这一集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期待？欢迎到唐红安的 FB 粉丝专页，或者是我们 FB 有一个社团叫做单身女子旅行，欢迎你到里面来跟我留言，我都会亲自回答你们哦。而且拜托记得 Apple Podcast 帮我留下5星评价留言给我好不好，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红安，拜拜。